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路德记第三章，我们读三节到五节。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昨天我们读到这老练的拿俄米知道是时候该带路德走下一步，如何为路德找到安息，如何让路德能够许配给波阿斯。正好时候也到了，他在场上播大麦的时候，他和工人们都会在场上过夜，因此呢是个好机会。然后他就嘱咐拿路德应该做的事，叫他怎么样呢？我们有几个细节，我们慢慢来看。要沐浴，要抹膏，要换上衣服，然后要在夜间呢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然后你在旁边一直等，等他们吃喝完了，然后他们开始睡觉的时候，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，然后再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这在我们今天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清楚，这是当时的律法。当一个哥哥死了，嫂子没有后代，弟弟必须要先娶嫂子为哥哥留后。如果哥哥弟弟都死了，他们最近的亲属就有这个义务，必须要帮这个没有后代的这个女人帮她留后，所以让这个家族的名字不会被除掉。这是在律法上赋予每一个寡妇她应有的权利。所以拿俄米就帮路德，虽然她是摩押女子，因为她已经嫁到以色列家，要帮她争取她应该有的权利。可是呢，她又知道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因为如果这个人她不愿意的话，她该尽的义务她不愿意尽，律法上说要他需要做的他不愿意做，他就必须要脱下鞋子啊，就是脱鞋之家，我们在第四章就会看到所以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所以不愿意白天去找波阿斯，他给波阿斯有不愿意的机会，所以他晚上去找他。就是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也不会明明的羞辱波阿斯。而在路德这一边呢，他就告诉他，你要沐浴，要抹膏，要换上你最好的衣服，这三件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。然后呢，到夜间你下到场上去啊，却不要让他认出你来。然后你要看准他睡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很多工人在一起睡觉，不要到时候认错了，那天晚上天很黑。然后一旦你认看准了之后，慢慢等，等到他吃了喝了睡了的时候，你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基本上这完全是仆人睡的位置。通常仆人跟主人在一起睡的时候，不能够跟主人睡在同一个高度的，所以睡在他的脚边啊。然后当时他们因为是在场上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动物会过来，所以通常呢主人是睡在中间，那仆人是睡在周围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保护主人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形。然后之后呢，这拿俄米很有把握，他说你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慢慢回头来看哈。当拿俄米告诉路德，你要沐浴，要抹膏，换上衣服，我相信每个姊妹都一样哈。晚上洗完澡之后呢，身上喜欢抹一些香膏，让身上觉得非常的清爽，之后呢再换上他最好的衣服，然后到他家去哪里呢？叫他到大麦场上去。你可以想象，那些工人做了一整天的工，一定是全身又脏又臭啊。 然后拿二米呢叫路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晚上到场上去，这非常的特别啊。其实最容易解释或是最好的解释这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是在以西结书16:8-10。他说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。这是讲到我是讲主神耶和华，从你是指以色列人啊，是在以西结里面啊先知讲的话。当神从以色列民中间经过的时候，看到以色列民，他就动了爱情，就爱他的百姓，并用衣襟搭在他的身上啊，遮盖他的赤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是蒙羞的，是羞愧的，就像赤身肉体一样。然后当神经过看到的时候，就爱了他的百姓，就把衣服啊搭在他的身上，又跟他启示说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，就要娶他的百姓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当时我用水洗你，洗净你身上的血，又用油抹你，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啊。其实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虽然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还是经常会犯罪，每天呢，经常都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，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事。因此呢，我们要经常沐浴，把我们所不讨神喜悦的、所犯的错，全部在神面前认过罪了，就沐浴了。完了之后呢，要抹上香膏啊，然后还要换上衣服，这边衣服讲绣花衣服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一相信得救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一件衣服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袍。这个义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们并没有做任何事能够得着这个义袍，而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就把他的义算为我们的义，这是地位上的。就像那个路加福音15那个浪子，他回转过来回到他父家的时候，全身脏兮兮的，然后父亲远远看到他，就为他预备好鞋子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又把一件上好的袍子披在他身上。当时不太合理，全身脏兮兮的，几个月没有洗澡了，就把最好的袍子披在他身上。这个袍子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这是第一件袍子。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地位上的义之后，必须再开始有一些主观的义，就是这个绣花衣服，用圣灵、用环境当作针，在我们身上一针一针绣出一些合乎神义性情的一些行为。第一，他要沐浴，要抹膏，要换上衣服，就是路德必须做一些预备，然后到夜间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换句话说，他晚上去一直看他们在吃、他们喝、他们睡，不要让他发现你啊。这不太容易解释哈。如果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，你会慢慢了解他这边讲什么。当我们刚开始爱主的时候，甚至于刚开始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一切其实都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要什么，神就要给我。我今天身体不好，主啊，我跟你祷告，你一定要医治我。我今天工作不顺利，主啊，帮助我，神一定要帮助我。好像每次我们到神面前向神求的时候，神就必须放下他手上所有的工作来答应我们的要求。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上，甚至于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也是这样。当我今天我做儿童服事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碰到问题了，你要一定要来帮助我。或者我今天做不一样的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而这时候的路德已经学到一个地步，我的服事、我的生活，神为主，不是我为主，我来看神要什么。所以不要让他认出来，我在旁边慢慢的观察，看神在我身上有什么带领，我就去跟随主。我们通常都喜欢神与我们同行，而这时候呢，拿俄米教导路德，你要与他同行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神是我们的主。然后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然后 你坐在一个仆人应该有的位置，因为他是主人，睡在他的脚边。啊，这个时候当主人醒了，他一定会告诉你做的事。这些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要求，路德呢，他怎么说？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感谢主，主啊，给我们有路德的心智。主啊，当我们学习来跟随你，学习来服侍你的时候，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天然，许多我们还在肉体里面的行为。主啊，这是帮助我们会沐浴，会抹膏，能够换上衣服，能够在场上来观察你，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带领。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眼光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